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四十篇，这一篇的题目是“答应神呼召的历程”。我们曾经多次的指出，在《创世纪》里面，几乎每一个项目都是伊利的种子。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过河的这一粒种子，就是第一个过河的人的经历。什么是过河呢？过河就是真实并且真正的跟从主。这个跟从主啊，是一件过河的事。讲过河很容易，但是按照亚伯拉罕的经历来看，要有真正的过河，那并不容易。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需要来看亚伯拉罕是如何过河的，他的经历就是我们众人的榜样。这个是撒在创世纪的另外一粒的种子，这一粒的种子现在长在我们许多人里面，我们是何等需要这一粒种子的长大。好，第一点，关于过河的历程。第一个小点，在米索波大米加勒底的吾尔第一次蒙召。这个研读神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话的一部分和另外一部分做比较。关于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我们可以这样做，因为在创世纪十二章和使徒行传第七章都有提到他的蒙召。靠着主的帮助，我们很容易看见这两段经文的比较。从这两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荣耀的神是两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神不是只临到他一次就算了。那这个不是我的猜测，这个可以从行传第七章第二节得到证明。在哪里说，当日亚伯拉罕仍在米索波大米还没有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这是使徒行传第七章。但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呢，他却指出亚伯拉罕居住在哈兰一段时间以后，神才向他显现。凭着这两节经文，我们看见神曾经在加勒底的吾尔和哈兰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两次的呼召一定不是同时发生的。第一次的呼召是在亚伯拉罕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第二次的呼召呢，是在亚伯拉罕的父亲死了以后。那这个就有力的证明神是曾经两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神这两次呼召是有一个极重要的分别。在第一次的呼召里，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和亲族，这是使徒行传七章三节说的。而在第二次的呼召里面，神是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这是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说的。神第二次呼召亚伯拉罕，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提到亚伯拉罕的亲族，还特别的提到他的父家。他离开本族还不够，他必须要从他的父家出来。以后呢，我们会看见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见亚伯拉罕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经历了两次不同的呼召。在第一次的呼召里，神要他离开本地和亲族；在第二次的呼召里，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我们一旦看见这两次呼召的事，一切就清楚了。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些教师告诉我，行传第七章是引用创世纪十二章。这些的教师，他从来没有清楚地点出神是两次的呼召亚伯拉罕。可能你们有一些听这一篇信息的时候，仍然持守这个观念，以为行传第七章就是引用创世纪十二章。但是行传七章的呼召是发生在亚伯拉罕被带到哈兰以前，而创世纪十二章的呼召是发生在他在哈兰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行传第七章的呼召 是在创世纪十二章的呼召以前的。第二小点，没有立即顺从神的呼召。那为什么神需要向亚伯拉罕显现两次，呼召两次呢？为什么神需要重复他的呼召呢？就说神来说，他没有需要重复呼召，需要重复呼召的是亚伯拉罕。几乎没有一个人一次经历神的呼召就立刻过河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答应神的呼召不是拖泥带水的，很少人是干净利落的答应神的呼召。可能你说，彼得和约翰在加利利海边被主呼召的时候如何呢？主呼召他们，他们立刻就跟从主啊。但是你假如读另外一部分的经文，你会看见甚至这些的使徒也是拖拖拉拉的，干净利落的答应神的呼召并不容易。我们呢，总是拖泥带水的往前的，我们的亲戚可能是泥巴，而我们自己可能是水。虽然你是已经从神接受了呼召了，但是却让你的亲戚成为你拖拉你脚的泥巴，而你自己呢是又脏又黑的水，你就在这一种的泥水当中拖拖拉拉的往前去。这个亚伯拉罕住在乌尔的时候，荣耀的神突然向他显现，那这个显现就带进了光。这个乌尔的意思就是光，在那个属鬼的地方，满了鬼的地方，这个就是加勒底的意思。加勒底的意思就是属鬼的，在这样一个属鬼的地方，荣耀的神显现了，并且带进了光，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每当神来呼召人的时候，总是有光的。当大树的扫罗往这个大马士去逼迫那里的基督徒的时候，在途中说有光从天上照着他，在那个时刻，扫罗他是在乌尔，在光的底下。当你蒙召的时候，你也是在光的底下，你看见了你所处的地方，你的环境，你的周围不是你停留的正确地方。那个时候你是在乌尔，在光的地方蒙了召。第三，兄弟死后被他父亲带到哈兰。我相信亚伯拉罕是在年轻的时候就蒙神呼召的，他可能告诉过他的父亲他兰和他的亲戚，这位的神是如何向他显现，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可能亚伯拉罕没有勇气自己离开。创世纪十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他的父亲他拉之先。这个哈兰呢，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哥哥，并且呢，哈兰可能反对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可能神等待了一段时间，因为亚伯拉罕仍然不采取行动，所以神就把反对的哈兰取去了。哈兰可能是他拉的长子，长子的死亡可能是对父亲的警告，叫他不要再逗留。他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逗留、迟延或者缓慢。他拉带着全家和他们一同从加勒底的乌尔出发，然后住在哈兰。这个发起离开乌尔的不是亚伯拉罕，发起离开乌尔的是他的父亲。这个他拉和他的家人可能沿着幼发拉底河岸的向北行进，至终呢，至少走了500里路以后，他们就来到了哈兰。照着古时旅行的方法，从乌尔走到哈兰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他们虽然行了那么长的路程，但是却没有照着神希望他们所做的渡河。你沿着河岸不过河，拖延了多少年呢？可能你说赞美主啊，我已经不在乌尔了。没错，你不在乌尔了，但是你仍然在河的那一边，就是在教会生活中你也是沿着河岸走，但是却没有过河。 你们许多人已经向北走了，但是呢却仍然在对岸。就连这个向北走还是由于神的作为。那在乌尔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哈兰。现在呢我们看见有一座城也叫哈兰，这个就是说他们离开了一个哈兰，又进入另外一个哈兰。在神的眼中两个都是一样，不管哈兰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地方都是哈兰。而哈兰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枯干，当这个做哥哥的反对神的呼召的时候，他一定是枯干的。任何想要阻止你接受神呼召的亲戚，他就是一个枯干的人。任何人想要拦阻你答应神呼召的地方，这个就是一个枯干的地方，你绝对不能在那里得着浇灌，得着滋养。在那种的枯干的地方，你会觉得干渴。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的情形。下面第四点，父亲死后在哈兰第二次蒙召。这个基督徒啊，他们是习惯高举亚伯拉罕，把他看得非常高，但是其实他并不是那么高，他跟我们一样低。当神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缺少勇气来行动，最后他父亲行动了，带着全家往哈兰去，他们住在那里一直到父亲死去为止。然后呢，神才向亚伯拉罕显现，再呼召他。这个亚伯拉罕迟延答应神的呼召，就叫两个人死去，叫他的哥哥死在乌尔，叫他父亲死在哈兰。亚伯拉罕他采取了两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是因着一个近亲的死亡才发生的。在第二次的呼召里面，神加上了一项，就是告诉亚伯拉罕不仅要离开本地本族，还要离开父家。这个意思就是他只准带他的妻子去，不准他带父家的任何的成员。神的呼召第二次是比第一次更严格。你假如去查考所有的名字的意思，就会看见除了亚伯兰的意思是尊高的父以外，唯一具有积极意思的名字就是撒来，意思就是我的公主。尊高的父是丈夫，公主是妻子。所以在哈兰神只呼召这两个人，但是虽然神呼召了亚伯拉罕，又拖着泥巴把他的侄子罗德带在身上。在第二次的呼召里面，神不但更严格，并且还给亚伯拉罕福音的应许作为激励，鼓励他答应神的呼召。亚伯拉罕他接受了更严格的呼召，但是随着这个呼召是极大的激励。下面第五点，波托拉拉的顺从神的呼召。这一次亚伯拉罕顺从了神的呼召，但是实行的并不干净利落，他还是拖拖拉拉的往前。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只带着妻子撒来同他一起，他还带了侄儿罗德。这个罗德是他父家的一员，难道亚伯拉罕没有听见神要他离开父家吗？那他为什么带着父家的一个成员同他一起去呢？我相信我能告诉你原因。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相当老了，他已经有75岁，他已经75岁，但是仍然没有亲生的儿子，要走那么长的一段旅程，他实在需要一个年轻的人来帮助他，那个是他的理由。可能亚伯拉罕说，神呼召我，但是我可以丢下我的侄子吗？我不应该爱他吗？就着人来说，大家都要说亚伯拉罕带着罗德是对的。罗德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罗德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一层幔子，一块抱布。你亲爱的家人，你所深爱的，你带着同你一起来答应神呼召的这些人，常常都是你的幔子。你看看你的光景，许多人答应神的呼召都是带着幔子走的， 罗德，他并没有帮助亚伯拉罕，反而为他带来许多的麻烦。我们读到创世纪十三章的时候，会看见罗德给亚伯拉罕引来许多的麻烦，最后呢，他必须要离开亚伯拉罕。你假如看一看自己的光景，就会发现你是正和亚伯拉罕一样。今天人传福音，他们大半都是告诉人，如果他们相信主耶稣，就可以不下地狱。那这是很肤浅。从神的观点来看，得救是什么呢？得救就是蒙召。神所在意的不是地狱，他所在意的乃是你的本地本族和父家。神在意你的环境、周围的事物和背景。得救是什么呢？就是从你的背景里面被造出来，从你目前的周围的事物、环境、光景里面被造出来。得救不仅仅是罪得赦免，得救是从你的背景和环境里面被造出来。另外一方面，得救也是一个旅行，一个走路，一个赛跑。这个天路历程是本人约翰所写的很出名的一本书，里面强调救恩就是一个旅程，得救是被呼召出来走上一个旅程。有的人用亚伯拉罕做一个例证来说了很多关于因信称义的事，但是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以前，他已经走了一段的旅程。他的称义是发生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但是在第十五章以前，至少有三章告诉我们，这个被称义的人是在一个旅程上。我希望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够看见这一点。今天的年轻人，他们所处的地方比加勒底更糟糕，但是赞美主，你们的无耳是更明亮、更有亮光。今天神对年轻人的呼召比对亚伯拉罕是更清楚、更强烈。年轻人，你们必须要离开本地、离开本族，甚至远离你们的亲族。得救就是踏上达成神目的的旅程。你来，神来呼召亚伯拉罕是有目的的。你假如是按着神的目的蒙神呼召，那他的呼召就必定保证你的得救。你不需要太注意你的得救，你假如顾到神的目的，神一定顾到你的得救。所以得救是什么呢？得救是蒙召来达成神的目的。神来呼召亚伯拉罕，并不是为着叫亚伯拉罕不下地狱或者充满喜乐。神呼召亚伯拉罕乃是为着成就神的计划，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为着达成神的目的。我们都必须要听见这个呼召。神他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有一块美地，我们可以进入这块美地。这个亚伯拉罕进入了迦南美地。那今天我们的美地呢，是基督，是教会，是国度。你想想看大树的扫罗的例子，他曾经大胆地逼迫教会，在神的眼中，扫罗在逼迫教会的时候，他乃是住在加勒底，在他往大马士的路上，主向他显现，光照他，呼召他，所以在那个时候，扫罗的加勒底就成了无耳了，就是成了亮光之地了。但是主呼召他并不是为着拯救他脱离沉沦，甚至也不是为着称义他，虽然这些通通都包括在主的呼召里面。主的呼召是叫他离开犹太教的加勒底，神呼召扫罗离开宗教，目的为着叫他进入基督，进入神新约的经纶，进入教会和国度里。保罗他真的进入了基督，进入了神新约的经纶，进入了教会，并且进入了国度了。我们今天假如答应神的呼召，顾到他的目的，叫我们进入基督，进入新约的经纶，进入教会和国度里面。如果我们是这样顾到他的目的的话， 他绝对不会让我们下地狱，所以不需要太管地狱，也不需要太想天上，我们有比天上更好的东西。这个基督不是比天更好吗？神的经纶三一神的分赐到人里面，这个不是比天更好吗？教会不是比天更好吗？天是要被震动的，希伯来书12章26节说，神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只有神自己是不能被震动的。我们是已经得着了不能震动的国，就是基督与教会。所以不要太欣赏天。在圣经的末了两章，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神要离开天来住在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的完成里面，一直到永远。我们都必须要看见得救乃是蒙召以达成神的目的。得救是什么呢？得救是从许多消极的光景里面被拯救出来，好进入神的目标。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得救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进入神的目标。什么是神的目标呢？首先，神的目标就是基督。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在基督的享受里，也就是神的美地里。其次呢，神的目标是教会。多年以前我还没有看见，从某种的意义来说，教会也是迦南美地。不但如此，神新约的经纶国度安息日的安息，今天对我们这一切通通都是美地。我请问你，你今天在迦南美地吗？如果是在，那就是说你是在基督里，在基督的丰富和享受里，也就是说你是在神新约的经纶和教会生活里。我们许多人是在得救多年以后才过河的，在过河以前，我们既不在神的经纶里，也不在教会里，更不在神的国里。我们有的人以为国度已经被选起来了，千年国要将来才来到，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进入今天国度生活的实际里。根据创世纪第十二章所描绘的，亚伯拉罕虽然他是拖拖拉拉的往前，但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他是因着信服从神的呼召，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在神的呼召里面，神是确切地告诉亚伯拉罕要离开什么，但是却没有清楚地告诉他要往哪里去。亚伯拉罕他服从了神的呼召，他因着信出去了，这是一件大事。从一面来说，他是拖拖拉拉地往前的，从另外一面来说，他因信走了一大步，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个就是他信靠神并且一直仰望主。可以说活的神就是他旅行的路线图。下面一点，被神迁到迦南地。无论亚伯拉罕怎么样单言着来答应神的呼召，他不能使神单言太久。按照神的感觉，千年如一日，你能够单言神一千年吗？没有人能够这样做。我们最多单言他五十年，这个在神眼中不过就是一小时多一点就是了。神是主宰一切的，也是有耐心的。神能够对哈兰对塔拉说，你们所做的都是徒然的，等到你们死了以后，我就要把我所造的人带到我的地方去。神是神，没有人能够阻扰他，他一旦拣选你呼召了你，就没有什么会阻止他，迟早他要完成。他会一次又一次的到你这里来，也会叫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他总会有办法，他是比你大的多了。根据行传第七章第四节，不是亚伯拉罕进入美地，是神使他迁到美地。虽然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出去，但是行传七章四节说是神使他 从哈兰迁到迦南。我们啊，是最多只能单言主一点点的时间，最终我们还是要被他得着。我们如果单言，那不过耗费我们自己的时间。神告诉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本地，因为他没有迅速爽快的去做，所以神就使他迁到迦南地。下面一点，经过那地到达神所确认之处。在哈兰，亚伯拉罕渡过了大河，在过河以后，他在那地到处寄居，向南行，直到名叫四剑的地方。这个四剑的意思就是供应力量的肩膀。在四剑有一棵曼利，曼利那里有一棵树，一棵橡树。摩利的意思就是提供知识的老师。亚伯拉罕他旅行到了一个地方，可以叫做能力，也可以叫做知识。那个地是神要他去的地方吗？是。我们知道这个点，因为在他到达摩利橡树以后，神又向他显现。神向你显现，就却证明你已经到达了正确的地方。可能你多年以前经历过神的显现，在那次以后，你就流荡旅行，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神另外一次的显现。有一天你到达了摩利橡树，就是召会，一到了那里，主又向你显现了。那这个显现就却证明你已经到达了正确的地方。我们许多人能够做见证，我们得救以后在基督教里面到处旅行，得不到神的显现，一直等到我们来到今天的四剑摩利橡树，就是召会生活，这个里面的显现才再次兴起来。我们许多人能够做见证，我们在来到召会以后就感觉到神又向我们显现，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橡树是什么呢？橡树是一种坚壮强硬的树，它是表征能力，同时橡树又给人遮阴，免得人受太阳的炎热。那这是很有意思的，我相信在象征上，这个就是表征召会生活。这个召会生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遮蔽，这个召会生活加强我们，并且遮蔽我们免受太阳的炎热。神在摩利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亚伯拉罕说，第七节，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神第一次清楚的应许把地赐给亚伯拉罕。在第一节，神只对亚伯拉罕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神没有告诉他那个地在什么地方，或者也没有告诉他要把那个地赐给亚伯拉罕。但是到了第七节，神确定地告诉他那个地在什么地方，并且应许要把那个地赐给他的后裔。当我们来到神用他再一次的显现来确认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也必定得着应许，要得着今天的美地。今天的美地就是基督教会和国度。在神向亚伯拉罕再次显现的地方，亚伯拉罕筑了一座坛，这一座坛是对建造巴别塔的反见证。在巴别，人建造了一座塔来显扬自己的名。在四剑呢，亚伯拉罕并没有建造什么来显扬自己的名，他是筑了一座坛来呼求主的名。这个表示我们到达神所选择之地的时候，神向我们显现以后，我们借着呼求他的名，与他有了更深更完满更丰富更亲密的交通。 我们都能够做见证，在没有进入教会生活以前，我们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呼求主的名。呼求主名是紧接着在主坛给那向我们显现的神以后，才有这样呼求主的名。在教会生活里，在摩利橡树底下，我们有主亲密的显现，我们对这个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应该足坛给他，把我们一切所是和所有的放在坛上。我们需要告诉主，我们的一切所是和所有都是为着他的。然后呢，我们需要呼求主的名，来维持和他更深更丰富更亲密的交通。现在我们看过了第一个希伯来人，第一个过河的人的经历。亚伯拉罕他是第一个过河的人，也是第一个到达一个地方使神能够向他显现，他能够足坛并且呼求主名的人。这个地方是正确的地方，他不是在乌尔，也不是在哈兰，或者在摩利橡树以外的任何的地方。在这里有神的显现，有神的同在，在这里我们得着了美地的应许，在这里我们可以足坛给主，我们可以呼求他的名，并且和他有亲密的交通。